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这一期照旧啊，是由我跟我们老庄，
喂，大家好。
还有我们王老师
Hello，大家好。
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话呢，准备了有两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呢，是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教育在这个后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啊，这个当然很多人都很了解哈，在线教育、线下的教育，还有去年开始的双减啊，等等等等啊，对大家影响都很大。那正好我们这个节目的三个人哈，这个有一位是正牌的老师啊，另外两位也都非常的这个好为人师的哈，我也好歹算是做过这个在线教育挺多年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想跟大家去分享。另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软件伦理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陌生，但是我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也会，我们老庄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啊，大家去分享这个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和一些感想。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照例来回顾一些之前我们聊过的话题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大家知道这个。原来啊，在我们上海这边的这个关于核酸检测，它其实是有两个系统的，一个是健康云的系统，一个是在政府的这个随身办的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码，就这两个码都可以用来去做我们相关的一些核酸检测的东西。那最近呢，可能想统一到随身办这边了，所以最近几天。应该是从上周还是上上周开始吧，就陆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从前两天开始，就跟大家说啊，这个要统一用这个核酸码。这核酸码比以前的那个检测的那个码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生成一次码就代表你这个人了。这个码呢可以用一个月，一个月不用更新它，这样就不用频繁的去每次检测都要生成一个码。这个是造成之前健康云的那个宕机的那个事情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访问的人太多。那但是这个核酸码昨天第一次实战啊，就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一块儿，我相信昨天很多朋友在上海，只要在上海的朋友，昨天做这个核酸检测，昨天有一次这个全市的。统一的核酸检测，那是在应用这个核酸码的第一次的这个实战啊，出了挺多的问题。这个也请我们老庄来说一下。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也算是老法师栽跟头，因为像我和李俊什么的，我们都算老法师了。完了以后，其实前天就是听说核酸码上线的时候，我在手机里看了看，哎，非常迅速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哎，挺好的，明显改进过了。等到昨天要测核酸之前，那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发布发了一条新闻，完了以后再打开，哎，打不开了。
好像
然
还
后我
有
想
短
想，
信通知，昨天，
不，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首先我打不开了，完了以后呢，我想，哎呦，完了，没有截屏。接下来上海的这个上海发布又发了一条，请截屏。后来马上就是这个上海移动还是反正各个
对，所
通
有
信
的运
商，
营商。
所有的运营商全部发短信，希望你不要着急，身份证也能用。注意啊，身份证是一个伏笔。然
是
后，
是。
对，然后要到了后面，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在试，一直在试，总觉得这个先要试出来嘛。然后我就一共截屏截了4种不同的502，这也是佩服啊，人家很擅长设计502的界面。
对。
后来道歉的新闻也出来了，道歉的新闻让我觉得非常的诚恳啊，给大家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但是下面有一句话确实让我非常的不爽，说这个什么什么数据量，每分钟200万次，每秒钟10万次，超过了系统设计上限。我非常质疑的是，他们到底有没有系统设计上限？如果他们有系统设计上限，他们的上限得有多心宽？觉得就有这点就够了。如
对，
果
这个上
这，
限是怎么定的？
对，像这种市政府肯定是下了死命令，你们一定要在4月9号上线，让全市人民测核酸的一个系统，你们竟然这么心宽，敢把上限定到不怕出问题的那个值，我无法想象，所以非常令我震惊。 当然好一点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表扬的，就是至少人家道歉了，不像上一次健康云都不道歉的，直接说这是我们的系统设计，这是一种限流保护，对吧？这个还是有进步的啊，这个可以表扬，嗯。然后后面的问题就更有意思了，至少现在听到的一些传闻是说，因为有人没有生成核酸码，所以用的是身份证，然后呢，身份证呢？就出现了一种叫做"羊从天上来"的事情，就因为那个人的身份证地址和他的实际居住地址不一样，完了以后，他的阳了以后，他的身份证上的小区就上榜了，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觉得更加真实，是说十人混检的馆子发现有人阳了，然后呢，因为这些人里面有些只有留了一个身份证，找不到人。不知道是谁在哪测的，完了以后十人混检以后要找人找不到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可能的是后面一种，就是在十人混检的阶段就已经找不到人了，这给后续的进一步的筛查、流调、管控，甚至包括收运都会造成巨大的困难。多的话我就不想骂了，就这样吧。
就从逻辑上来讲哈，就只要你有身份证，最后找到这个人，他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信息政府一定是有的，只是就是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政府的数据系统啊，它还是有一些割裂，就是它不是真的就是那么的通行通畅啊。就理论上讲，这个人实名制嘛，就是我们现在全国人民在这样核心的系统里面，身份证也好，手机号码也好，它都是可以很快的定位到一个人的。但是这个系统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它是分散在很多不同地方的。就以前的那个核酸检测的那个系统呢，我觉得它虽然有些问题，比如说它每一次检测都要生成一个码，造成了一些无谓的这个负担。但是它至少有一点，它用了好长时间了，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该打通的数据它已经打通了，是吧？就是确保它能够很快的按图索骥，根据检测结果能迅速的定位到人，这个至少已经好多轮跑下来没问题的了。所以我从工程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昨天这个事情啊，有点草率在哪里啊？就是这是一个新系统，新系统呢。那刚才这个老庄说我们是老法师，所有的老法师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任何新做出来的系统都不可信。
对，
这个著名的英剧啊，Yes Prime Minister 是首相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述，啊，他们讲的是更可怕的一个领域，就是国家的武器。说这个最新的武器啊，美国给我们的那个潜艇发射的核导弹都没怎么测试过，因为不敢测，也测试起来很贵，所以没人知道它是不是 work。那个
嗯。
首相就惊了，说那什么可信呢？哦，没问题，二战时生产的鱼雷那都是非常靠谱的，因为已经实测过无数次了。这是一个政
好
治
吧。
讽刺剧啊，就非常的这个夸张，但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就是你新做出来的系统它有问题，真的是很正常的。就再牛逼的这个架构，再牛逼的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只是降低那个概率。对，就是只要你登记了身份证号码，最终找到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该有的数据肯定有，但是需要打通。但是这事儿的影响不好的地方在于，就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会造成基层进一步加重的工作负担。本来我们做这个信息系统，就是为了帮助人简化这个工作啊，省他们的力气。但现在可能额外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问题，尤其在现在这个压力巨大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就会情绪上也会比较不好。所以，反正我以前对刚入门的，比如架构师啦、程序员啦，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做软件系统真的要心怀敬畏。你们的影响，你们做的这个程序可能真的会影响很多人，对，所以我就大概说这些吧，看看老庄和王老师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能补充的就是，这肯定是在压力之下才会犯的错误，因为有领导有使命令。但是在压力之下，已经有使命令的情况下，一个工程师能不能顶住压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正确的判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我们可以宽容一点说，错误是难免的， 但事实上是你这种难免的错误会让别人为你付出代价。
对，确实。然后呢，我这边觉得其实就是，规模性也是一个，因为现在疫情这个确实在那个无论是规模性还是它的这种损失性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临时的一些决策，可能都会是导致这个系统，面临着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工作负载的一些原因所在吧。我觉得综合起来，可能也是造成这些结果的一个因素。
OK，那我们这个前面先说了一下啊，继续就这个核酸检测码的这个事儿呢，在我们很想一直跟踪这件事情哈，从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到现在，已经提了有好几次了，一波三折，在不断的演进当中，还在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很想一直跟进啊，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就真的变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看看他还能出多少幺蛾子，
对，你看我
希
说的比
望，
较含
希望，
蓄哈，我是衷心希望他不要出幺蛾子了，但是我也知道几乎不可能啊，这种真的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多多少少会出问题，只是希望它影响越来越小。OK，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啊，这个第一个题目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教育的事情。首先，我想，邀请我们两位朋友稍微聊一聊，就是你们在最近。有没有一些，这个自己去接受教育，或者是在线上去学习一些东西的一些体验？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的学习跟我们小时候或者在若干年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它变容易了还是变难了？那它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就类似这样的啊，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感想。
好，我先来说吧。对，因为这个呢，我可能是有多方面的角色啊。对，一方面呢，就是在线教育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和我的工作是有巨大的一个重叠的。对，实际上也不算现在，其实就是疫情以来，2000年以来到现在，其实就整个学校其实就是在深度的在做在线教育。然后呢，就是前面呢是被过的，包括现在，对，那后面呢，其实，即便疫情那个缓解开放了以后，对，其实特别是像我们做那个 IT 的嘛，也是，特别是鼓励，希望能够通过在线教育来改善或者是甚至改革我们的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手段吧。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都有小孩，对，包括我自己的小孩，包括现在疫情期间，其实也是。被迫在线教育，对，那我两方面我觉得都可以稍微简单说一下，对，后面呢我们可以再来展开，对，因为作为一个在线教育的实践者，对，我自己是比较希望去拥抱在线教育这件事情的，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特别是一些实践空间这样的一些约束，对，但是呢我们在疫情期间被迫去做的那些在线教育啊，对，其实更多的还是机械的或者一些工具。然后呢，投入到一些教育场景里面去，对，里面的问题呢其实很多，对，一会儿的话可以展开谈一谈，对，即便是现在，对，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在经过了几年的这些迭代吧，整个在线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工具和环境其实还是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利用在线教育来做教育的人，对，就是我们老师。我个人觉得可能更需要去有好的方式方法来去做教育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感觉很多机械的，包括我一开始也是，就是比较机械的去用互联网，其实就是把传统的教育用互联网的方式去做传播。对，那我自己感觉其实就是你要真正的做一些在线教育，恐怕还得要一些那个教学法上的一些同步的一些改革和配套才行的。对，其实有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对，第二个呢，就谈一下我的小孩吧，就是基础教育。对，现在小学啊、中学啊，其实也都是被迫在线教育。对，那个呢，其实是我个人感觉其实更不好，其实就是像看电视。对，那目前我感觉，即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国际性的大城市，其实也是这么的，对，就是大家一起去按时间去授课不同的一些科目，对，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些互动， 对，那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但是呢，还是非常不足够的。对，这是我先把我这边的一些情况先大致的说一下，对，后面呢可以，捡一些重要的，我们可以再细的去聊一下。
嗯，好的，那老
哦，
庄。
我也可以说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当然是我儿子现在今年读高三，完了以后现在在家上网课。不光是他要上网课，有时候还有我们家长跟着上去听班会，然后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校长就在班会里面给学生打鸡血，因为高三了嘛，所以也享受了一下在线教育，家长也被教育，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他们也会有在线考试，然后还会要帮他安排摄像头，而且要双摄像头，一个摄像头是正面的，还有一个摄像头是侧面的，然后来保证这个小孩不会把一张照片贴在摄像头上，因为已经有学生是这么干的。
好吧。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也会就是购买一些音频的课程，然后会因为参与听音频的课程，然后会加入一些微信群，类似于共读学习群这样的群，然后会接受某种社区化的在线自学，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自己其实觉得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它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是一种崭新的形态。这个回头可以再深入聊。
OK，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历史啊，就众所周知啊，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情况，曾经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整个高等教育是停掉了的，啊，有10年多的时间是大学所有的东西都停掉了。那么在七八七九年，我记不清了哈，恢复高考啊，然后在80年代初恢复了这个研究生的招生之后。那个时候，学校的恢复性建设还在进行当中，高等院校都在恢复建设。我家里是我父母都是大学里面老师，所以这个历史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去的那十几年里面完全失去了高等教育的这个机会，他们现在都已经是20岁到30岁不等的人了，但是他们又不甘于就此。这个荒废一生啊，他还是想进修啊，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教育模式，大家可能听说过，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可能听都没听过，叫电大。
啊，知道。
对，听过。啊，
这个电大呢，它就是通过广播和电视的手段来上课，实际上就类似于把录好的课程它放出去，那么去做。啊，然后你可以从这个通过邮寄的方式拿到这个教材啊，一些练习册，然后通过广播和电视的方式去看这个课件，听这个课件，然后自己完成，然后定期的去参加考试而已。啊，这个方式呢，在当时其实帮到了非常多的要补上人生一课的这些，其实有些都不算年轻人，都算中年人了。其实这个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人才积累是有贡献的，因为那时候高等院校的容量真的不行，根本就不够啊。那现在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互联网的科技发展非常的日新月异了，那我们现在的线上教育到底比那个时候的电大要强多少呢？这个问题是我隔一
好
段
问
时
题，
间。对，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这个问题翻出来重新检验一下。我好歹也算一个这个互联网，尤其最近的几年都在做跟在线教育有关的事情。我是13年开始做在线教育，一直到现在，中间有些时候停下来我在休息啊，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做跟教育关的事情。我会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士，我就在反复的自我检查哈，就是到底跟那时候区别在哪儿？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视角，大家可以去参考。那我说一下我的体会哈，我其实从学习角度上来讲，我不是一个典型的用户，所以我觉得举自己的例子意义不大，所以我想更多的从一个教育领域的这个从业人员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尝试去。检查一下刚才说这个问题。我之前，这个工作的那个单位， 啊，我们在那里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尝试。我们把整个学习的过程呢分成4个环节啊，叫教学练策。教呢就是有人辅导你，学就是你自己去学，练是动手练习，测是测评测啊，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和结果做一个检查。这4个环节呢，我们认为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理由和道理了。就为什么，这4个环节，比如有人会问，这个教和学不是一回事吗？在老师这边叫教，在学生这边就要学，其实不太一样哈。就在我们这个定义的体系里面，学是指的你自己运用各种各样的素材资源去学习，而教呢，它是隐含着有因材施教，也就是对你这个人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这个才叫教。啊，仅仅只是你自己去看一本教材，或者是去看一个静态的这个录像，其实它不算教啊。所以这里面是有区别的。然后练和测区别在哪里？练就是你自己去练习，但测它跟练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测它是要很公正的去评估你学的成果和状态。我们知道学习的人啊，他经常会有2个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以为自己学会了，其实没会。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比如说，有人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看完之后觉得啊，我很有收获，这本书写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我通常会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你这本书你想办法把它推荐给我，你可以花半个小时录一段音频或者视频，阐述你在这本书里得到的一些好的东西。我听完之后，我可以做出判断，这个书到底是不是我愿意去看它，或者我值得去看它。那么很多人他是做不到的，这种就是典型的，我觉得我会了，但是好像又没完全会。这个时候如果只是读了一本小说什么的，或者看了一部电影，那无所谓，其实不重要。但如果真的是你以后要拿来活命的东西的话，这种好像会了，但其实没会的状态就非常可怕。其实不瞒大家，我看到过的很多程序员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才会出那么多的系统性的 bug，跟这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测它一方面是要给你一个客观准确，到底会还是不会，非常重要。第二个测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要给学习者提供一个正向反馈，就是我学习这一单元之前，我的能力水平是这样，我通过一次测试可以固定下我当时的这个能力水平，比如说就是60分，啊，在100分里边是60分。然后这一单元学完之后，我再做一次测试，这个测试使得我可以看到，哎，我从60分提升到了75或者80分，我对这个单元的掌握程度是有一个看得到的进步的。这个正向反馈会使得你的学习过程更加流畅，你更愿意学下去。所以这几个过程是，怎么讲，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那 OK，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过去这10几年，在线教育的这个发展，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最开始解决了一个叫做内容的普惠性的问题，就是把好的内容从少数人手上拿出来，变成一种普惠性的东西，比如
对，
说公开课啊。这些慕课啊，这些东西，这
课，
是
对。
对对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了学的问题，以及部分练的问题，但是对教和测帮助不大，而且呢，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个完全靠自觉，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开始强调线上的实时互动，就是开始把教这个过程要想办法把它很好的放到线上。就是线上不仅你可以听老师说，你还可以互动，而且老师还更容易掌握你的一个状态，并且给你一些相应的针对性的帮助和辅导。这部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技术上的问题解决的相当大一部分，但实际应用效果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其实行业里面啊，这个最近这10年左右的时间，技术进步是很明显的，从最早几乎没什么实时互动，到后来有实时的互动，再到现在可以承受相当大规模的实时互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技术方案，可以在一个大课堂里面，几万人的课堂里面， 有人举手了要去这个几万人的课堂，它不可能完全实时，它是有延迟的，延迟一两秒到十几秒不等。但是如果有人他要跟老师进行很实时的互动的话，他可以快速的建立一个老师跟这个小团队、小团组之间的一个实时互动的一个小圈子，他们几个人之间就可以非常实时，就像我们在线上开会一样那样非常实时，就是一两百毫秒的这个延迟去进行实时的互动。这个互动包括音频、视频啊，这个桌面分享啊，资料的分享等等啊，甚至。我在原来的公司，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产品，当时可以做到就是把一个这个动态的页面嵌入到这个课堂里面，就大家可以在上面去一起去操作这个页面，比如一起做一个小游戏啊，或者一起去协作完成一个题目，这都是可以做实时互动的。这个方面在技术上已经做得相当的有成果了。但是它实际应用的效果怎么样呢？这个等一下王老师和老庄都可以提一提啊。就你们从实际应用角度上来讲，好像又没有达到，我们就总还是觉得这个线上的这个互动不如我们在线下教室里面来的那么的顺畅，或者那么的感觉比较顺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测了啊，这个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它未来会，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一些手段，可以在特定的领域，啊，不是所有的领域啊，就特定的一些学习领域，比如说数学，啊，计算机教育这些可能都相对会容易一点，啊，去达到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测评，然后这个测评会反过来，其实它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它有点像一个人工智能的辅导教师了。啊，就是它根据你测评的结果，可以自动的给你建立一个新的学习方案，就是比如说每周或者每个单元进行一次智能化的测评，这个测评的结果能够帮助你制定一个未来一个单元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帮助你用更少的时间来更快的达到你的学习目的。啊，这个呢在行内叫自适应学习，自适应学习提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觉得它现在离目标越来越近，可能未来两三年就会在一些领域有突破了。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总结一下，就是说过去的10来年呢，在线教育取得了很多技术上的进展，啊，然后呢，整体框架呢，我觉得至少在行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摸到一些本质的一些框架了。比如我刚才讲教学练测这样的一个闭环，这个闭环里面的各个单元、各个环节是怎么作用的？计算机的产品怎么能够去帮助这各个环节？这些事情现在其实已经有挺多的实践经验了啊，就已经积累了。但是它离现在大范围的使用啊，就是实际能够应用出效果，我个人觉得还差一点意思啊。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两位感觉如何？
我现在说啊，因为我觉得我是实际碰到过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的。对，其实我也听到两方面的声音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些大的会议啊、展会。对，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些大的互联网企业啊，都会做一些面向教育的一些装备。对，比如说像智慧教室呀，比如说像一些工具啊。对，那我和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一个反馈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些工具那么强大，你看他老师不会用，对吧？或者是老师不想用，对，这是一个说法。对，第二个呢，我也会和一些老师，包括自己也会去听听他们的一些声音啊，就是哎，你看这些企业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工具啊越来越丰富，对吧？你看包括像这些我们现在用的这些会议的一些软件呀、啊，也挺成熟的，大规模基本上都不会去断线啊，或者是怎么样？对，那现在的一个老师的问题就是，哎呀，太难用了，这个不是我前面的熟悉的一些环境。对，而且呢还会说，你看我看不到学生，很多老师不止一个老师啊，就是学生不在眼前，会使我的非常抓狂的一件事情。对，你看我每次上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同学们，我的声音画面正不正常？哎，如果正常的，大家在那个聊天框里面发一个一，那基本上就是这么干，然后一对一完了。好，剩下的就是老师从头讲到尾，要么就是点一些同学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就结束了。就是老师特别在意，就是没有学生在 面前的这种体验啊，它是一个非常无所适从的一个方式。对，这是我听到的非常多的两个。对，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其实已经在算是好的了。对，因为像我们学校其实也有特殊的这种教育背景，我们还有一些老师，他是非常反对这种在线教育的方式的。对，他甚至觉得在线教育可能是某种倒退呀，那我就应该在课堂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对，那真实的课堂才是我们也才是我们想要的。对，这是我听到的一个第三种的一些声音。
其实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就是我儿子上网课的事情，因为好像网课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嘛，所以我其实有点想聊的是就是成人的在线的自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一个比较，很多人会考虑的这件事情。当然我是莫名其妙就会自学很多乱七八糟东西，也去学过外语，也去在线跟别人打卡读什么英文原版书。然后，也会下载各种 APP，试着背单词，然后也会加入各种群，这个群那个群的，去类似于就是，立个 flag，然后一定要把一本书读完这种事情都干过，还买音频课程什么的。我觉得比较有效的办法是，要有一个群，而且要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然后有一个很活跃的群主，他能够经常的带着大家不断的往前走，就比如说督促大家每天打卡，每天都把自己今天的阅读进展提交上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另外呢，我参加的其中一个人文读书会还挺不错的。那个人文读书会呢，它是一个月读一本书，然后到每个月的月底的时候会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有可能是这本书的译者，或者是这本书的作者，或者是这本书背后这个领域的专业的研究者，会过来带着大家一起来读这本书。到了最后这个月底的交流的时候呢，会选两位或者三位共读人。这两三位共读人呢，他们有权利就是跟老师一对一的，或者其实是开一个腾讯会议嘛，然后他们能够给老师提一些专业的问题。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老师先带着大家再过一遍这本书，做一次导读。导读完了以后呢，这几位共读人会说：“哎，我读了这本书，我的体会、我的感受、我的疑问，想跟老师请教。”然后老师也回答他们。然后这样差不多就1个小时左右了。最后还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会给所有其他在线的人开放麦，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提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因为参与其中还比较活跃嘛，我也当过2次共读人，然后还有一次还被要求说你做共读人之前能不能先准备一个 PPT，然后把你的问题什么的更加有条理的讲出来。其实这样的一种准备的过程对我来说很有用，因为它会促使我更有条理的去学东西去输出，哪怕提问题也要提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否则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就没好好读嘛。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学习方法。但是刚才李俊说的教学练策呢，其实对于成人来说反而不需要，尤其是这种出于兴趣爱好的学习，不存在测不测，因为这个领域本身就是大家有兴趣，比如说读一本历史书，或者读一本社会科学的书，或者是人类学的书，读完了大家各自有一些感想，有些收获也就很好。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是输出的多，其实你的收获就越大。至于到底一定要评个高下倒不用。所以这种成人的学习，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另外的形态。
刚才老庄说的这种啊，其实就是我以前啊，把它归类为一类哈，叫做兴趣驱动的轻学习活动啊。这种活动跟一般的那种以掌握技能或者是系统性的掌握一些知识或者技能的这种学习是有显著差别的，就是那种兴趣驱动的轻学习啊，它其实问题不大，确实如刚才老庄所说的，就是它不需要那么严谨的学习闭环，啊，它只要就是兴趣驱动，我去做了就可以了，啊，至于这个收获吧，潜移默化的，它也不在乎是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啊，但是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学习过程里面有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所谓的社群化学习。社群化学习这个 根子在哪儿哈？根子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社群化学习这么重要。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叫做根本性困难的东西。这个根本性困难，它随着条件的不一样是会变的。比如说，在早期，可能是优质内容的缺乏。有一些学科，它的优质内容缺乏，通过时间积累，它很快就会出现。比如说，形成了非常权威的统一的教材，然后在在线的时代，把这个教材做成多媒体课件，那这个就基本上内容高质量内容它就已经有了，包括配套的练习题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就会解决。这是一种类型的困难。第二种类型的困难就是所谓的学练结合，就是我只是读课本，只是听讲不够的，尤其对某些特定的东西来讲，比如老庄你刚才提到的，我读一本小说，跟我学作为学外语去这个坚持读完一本这个原这个这个呃叫什么这个原文的这个
英文原著。
英文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文本，这两个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个练习的问题在里面，就是你必须自己要花时间去不断的去练。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怎么有配套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简单哈，就是它跟学习进度有关，跟你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工作量有关，所以这是一个要去设计的。还有一个是我认为至今都非常难的一个根本性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学习的正面反馈。大家回忆一下。你学习的尝试里面，失败的那一些，往往是怎么失败的？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失败的案例是你学了一阵儿，然后得不到正向反馈，你就放弃了。什么叫
确
得
实，
不到正向反馈？就是我学了一阵子，可能我学会了一些，但是到某个阶段之后，我发现很难了，往下做不容易了，或者我觉得我学会了，其实学得不够会。然后我得不到那种很明确的正向反馈，没有人赞扬我，我没有由此得到好处，比如挣了钱或者工作更轻松啦，或者哪怕能炫耀一下，这种正向反馈不足的话，那我很可能就放弃了。而这个正向反馈到目前为止，有一些产品，包括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产品，都在努力的让计算机可以做一定的正向反馈，但是我发现远远不够。尤其是当他就是遇到问题了，我连续几次的这个练习和测评效果就是不好，这个时候我就很容易放弃。这个时候计算机能做的事情是相当有限的，计算机反复去提醒你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它不起作用的。这个时候需要有老师去针对性的去帮助他，那这个时候社群化学习就能发挥作用啊，就是说。老师永远是不够的，尤其是名师，优秀的老师永远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很牛逼的学长学姐，就他比你更早掌握这些东西，他愿意去帮助你，他愿意跟你一对一的了解你困难在哪里，我会给你一些我的经历、我的经验去帮助你提升，那这个会很有帮助。而这个呢，就是在互联网这种大规模协作的情况下，那么一个大的社群。它也许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但是具体怎么做，也有很多的困难。比如刚才老庄提到那一个，在一个读书会里可能很好用，但是在一个比如说正儿八经学外语，我就是为了考托福，我学计算机编程就是为了就业的一个目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在探索当中。
可能在线教育的领域，外语还是探索的最多的吧，
是
其
的，
他的会更
是
少。
的，是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语言领域是相对最多的，但是市场最大的是 K-12，就是这个小学和中学的这个教育，然后公认的未来容量最大或者说最可期的是职业教育，就职业教育是指的就是以就业和改善自己的职业生涯为目标的，比较。深度的或者重的这个技能的学习，那职业教育它因为特别散，它跟这个外语教育和 K-12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特别散，它是一个高度长尾化的一个市场，就是有无数的门类可以学，每个门类都是那点人，它都不会特别多，因为每个行业它并不会所有人都想学嘛，所以这几个领域吧，就是差异会挺大的。 语言，尤其
对，
是英语，啊，整个教学电测的体系相对是比较成熟一点的。K12 也还行，但是 K12 一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课外教育和课内教育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这也是我觉得也是直接导致去年这个双减政策出台的一个大背景，就是本质上你课外教育跟课内教育应该是有机结合，然后优势互补的，但现在不是这
对。
样，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那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向着融合的角度，就是不管小孩他在课内还是课外去学习，他都应该为统一的一个体系的这个下面规划下面，而且会控制他的一个量，不会达到一个很离谱的这个程度，让这个小孩和家长都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事儿了，这也不好。所以 K12 我觉得是属于怎么说呢？产品和技术相当成熟，但是实际效果有很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现在也处于一个这个怎么讲叫整顿的迷茫期啊。
其实
对
我，
我，
那个王老师，你先说。
对我先补充一个吧。对，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有所谓的这种校企，包括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些概念。对，虽然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效果，对，但是呢，我是觉得它的方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导向性的。对，实际上就是希望就是学校的老师多参与一些企业的一些交流，知道这些企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先进的一些技术。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做工具的，特包括做一些资源的这些企业，包括互联网公司，对，最好是也能够多去了解一些学校，包括学校在上什么，他们是怎么上的。对，那有了这些以后，如果两方面一起来去合力去做这个事情，特别是如果能够有一些分工，对吧？就是在学校里面能够教什么用什么，在课外教什么用什么，这样的话，其实效果会更好。现在我的一个感觉是，特别是在国内啊，其实还是一个蛮割裂的这些做法。对，那其实计算机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比较领域比较大的嘛。对，我们前面包括再去看国外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平台，其实一个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他们是能够互通。对，不光是一些学分上的能够互通，比如说你在一些平台上面拿到的一些那个课程的内容是可以兑换成学校里面一些学分的。对，第二个呢，他们的一些学习人才和助教的一些资源呀，其实也会是共用的。对，比如说我是知道，就是国外的课程其实特别是计算机啊，它是依靠大量的助教去解决刚才那个李俊老师所提到的，去怎么样去解决学生的困难。对，那国内这块呢，其实做的相对比较滞后。对，比如说我们一个班可能也就一两个的这种学生，还挺难的。那在线教育这一块呢，他们是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把一些以往的一些学员，特别一些好的学员，发展成为一些助教，甚至是一些老师，通过这种模式来把一些课程的一些互动难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学生的个性化的这种困难的问题，能够很好的解决掉。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些平台和工具的利用上面，可以更加去探讨的一些内容吧。
其实对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校企结合呀，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这个双减之后一直没有这个，就是双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之前的一个体系基本上推掉了啊，但是新的体系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个过程，这过程在进展中，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是，校企的结合，或者说以学校为中心，就中小学的教育哈，以这个学校为中心啊，然后这个融合社会上的先进的产品技术以及优质的内容啊，这个怎么能够融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努力的主要方向。但这个问题呢，目前来看，我觉得还需要。不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中小学，还是社会上的技术和内容提供商，都要把自己的心态摆得更开一些，更加 open 一点，就是要敢于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探索一些新东西，否则会非常困难。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关于老师啊，他看不见学生，他就觉得。 这个不踏实。这件事情其实早就有老师跟厂商反馈过，我知道的厂商都一概的会去这么想，觉得老师太旧了，他的思维太旧了。那些网红都看不到自己的粉丝，他为什么就没问题呢？不是照样做得好好的吗？啊，就认为这是老师的问题。我对这一点一直是有，怎么讲，是有迟疑的。所以我自己去做了实验，这个王老师知道，我在王老师他们学校开了一门课，然后这门课呢，我先在线上学了，然后我跟王老师说，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线下教一个班。就是老师说他看不到学生就心里不踏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老师一辈子都是看着学生讲课的，他可能不习惯，对吧？那我没有这个惯性呀，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惯性，我一直都是在网上跟人打交道的，而且我也在线上给人讲过课了，我去体验一下线下授课，我是不是会觉得线下授课更好？然后我在线下讲了一个礼拜，讲了一个学期，我觉得真的线下好。
那肯定啊，果然，
就真香。
对
这
啊，
真香定理啊，就是当我看到每个学生的眼神和他哪怕趴桌子上打盹的时候，我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确实确实，
所以，
你
然
能够
后，
当场调整，就是
对，
看得到反馈以后可以调整。
对的对的，否则就是我一直会处在一个我的教学效果未知的状态。这件事情呢，有挺多的技术性厂商正在研究，比如说开发一些系统啊，通过这个视频的这个捕捉，能够捕捉每个学生的这个面部表情，然后给这个老师一些实时反馈。我这个不瞒大家说，我在我以前的公司还跟某个国内顶部的啊头部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做过一个 demo，做过一个这个啊我们称为叫验证系统了啊，就是这个。概念验证系统了，
PLC，
对，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行的，但是离实际使用呢还有距离，所以这个也是有人在研究了啊。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就是你如果能够真的很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对方的领域熟悉的领域去了解一下，那可能对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像我这样的技术出身的人。再去努力去了解教育深度的一些东西，那也希望老师，尤其是中小学的老师，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多走出来去了解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这样我觉得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跨行业的创新的问题。
我其实想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刚才我想表达另外一个观点，因为我听到王老师在说，关于老师要跟企业、校企要联动，然后能够教尽可能新的、实际的东西给学生。但其实我想提另外一个反例，我认为学校是追不上企业的，是追不上业界的。业界变化那么快，而且。说难听点，还你还不知道他对错呢，他们都在尝试。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回到基础，回到更加基本的一些东西，原理性的、理念性的，甚至是学习能力和基础概念方面的教学，而不是比如说啊，Python 啊，C 加加，现在又出来 Rust，我们要开一门 Rust 的课。如果将来又出一门 A B C D E F，反正某种语言吧，我们再多开几门课，而是讲一些更基础的，超越于这个特定当前技术热点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会不会更有效果？但是我这个话其实跟在线教育的关系不大，而是跟教育如何去适应飞速变化的这种技术潮流的关系。或者说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啊，就是说能不能，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设计这样的一种更加基础的、更加理念性的课程，去适应这种变化？
这就是我前两年在尝试做的事儿呀。
嗯。
我这个王老师应该知道，就我之前做的那个课程，表面上是 Python 语言作为它的教学语言，但是从第一课开始我就告诉大家，我这不是一门 Python 课程，我只是碰巧选了 Python 来做教学语言，我完全可以选C 或者选 JavaScript，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 Python 做教学语言还比较合适。我明确告诉大家，我们这门课是教你编程思想的课，就是
对对
Thinking
对，
of Programming。
嗯，
就我确实在尝试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跟王老师有个共识，就是这样的工作不是现在，这可能会得罪人哈，但是我还是想说这句话，就是这样的工作可能不是现在学校里的老师能够做得很好的，它得是一个合作的结果，就是既有
对，
学校
我
的
非常
教育
同意
力
的。
量啊，和行业的很深厚的，但是这个事儿我以前一个老领导。我跟他说：“我说我想做这个事儿，我想做教育的事情，而且我之前十几二十年都在做技术和产品嘛。我说我现在想做内容了，因为我觉得内容太缺了，优质的内容太缺了，导致我们做产品、做技术的人都使不上劲儿了。”他说好呀，他说像你这种级别的，愿意回去做内容的，恐怕很难找出很多来。这个 表面上
对，
我觉得挺欣慰的啊，肯定我这个想法，但是反过来想的话又挺可怕的。就是
对，我刚才说，
本来做这种内容确实需要非常有想法的人才行，但问题是咱们这个领域，比如技术这个领域，这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那至少中国吧，最顶尖的人才全都在企业里面，那咋办？我这种属于异类啊，就是这搞一搞，但这不够呀，那肯定不够啊。
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校企联合，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教什么，就是李老师现在说的那个教学内容。对，其实确实也是特别需要，企业界人一起来去做联合的开发。对，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教。对，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数字工具，特别是目前在，那就是没有办法去线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用线上的方式把那些原理性的东西、基础性的东西教得更好，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的，而且呢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其实和刚才所和那个表伟所提到的那个内容其实不矛盾的。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学校现在还是面临着蛮大的困难啊，特别是需要特别多的李老师啊、庄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去探索这些问题。
这事儿吧，反正我也是趁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包括大家的朋友里面哈，如果有在业内已经很资深的啊，已经是行业专家级别了，其实我都认识挺多的，你混到这个级别了，你难道不想出来让更多的人受惠吗？啊，一起来干这事儿吧！啊，其实我知道有一些人已经是有此想法。啊，只不过就是大家都在摸索尝试，反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摸索尝试一下挺好的，到时候自然有时机，会让大家能够最后又聚合起来，能够说不定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现在我的感觉是，基础条件越来越接近 OK 的状态了，技术啊，产品的积累啊，其实现在真的缺的是真正优质的内容和教学实践上的革新。而这两块呢，都是深水区了，而且都就是没什么劲道。我们搞互联网出身的人，经常有一种问题，就是太喜欢抄近道了，就总觉得我可以一下子降维打击啊！我最近几年特别烦"降维打击"这个词儿，啊，
这
就是
是
给人
傲
感，
慢。
啊，对对，说严重点，这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你凭什么降维打击啊？你以为你怎么样了？你去传统行业你就能怎么样了？你说数字化就是传统行业跟着你走就能数字化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得真的放下身段去，认认真真的去啊，这个行业里面去摸一下，搞一搞。OK，关于这个教育和在线教育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也是个挺大的话题哈。包括今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展开聊的，就是作为家长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这其实也是个挺有意思的
而且
点
故事好多的，
啊，故事超多的。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我前两天看到我一个朋友发的照片。
好。
他也在搞这个线下，这个线上的这个教育，然后发了很多就是他的学生的家长拍的照片给他看。我当时看了第一个感触是，我说哇，这些孩子们怎么都在用 iPad 或者笔记本电脑来学习啊？我说小孩子，我在这里郑重给所有的家长一个建议啊，你们如果要给孩子投资的话，赶紧买一个优质的大一点的屏幕。不要让孩子盯着一个 pad 或者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电脑去学习，那个真的就是对小孩的眼睛是不是特别好？就是其
对
实
对对，
吧，很多人说啊，这个 iPad 电子设备比书本更加伤眼睛，其实不对啊，这个是不对的，没有科学根据的。 书本它伤不伤眼睛取决于灯光，取决于环境光，而这个 pad 呢，它取决于亮度，然后你持续看的时间、距离等等。那么为什么我说 pad 和笔记本电脑这个小屏幕不合适呢？因为小孩他的身材啊，包括他坐在这个办公桌前面的这个距离啊，会导致他看不清楚小的屏幕，他必须往前伸。这个时候呢，会对眼睛啊，还有他的颈椎啊，各方面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孩子在线上学东西，现在也没办法，你有时候必须线上了，那就花钱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大一点的，至少21寸以上的这个显示屏，这个比你买很多其他东西都划算。所以，如果谈到家长这个环节，我觉得有更多的故事，我们都很多可以聊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暂时先到这里啊。关于教育这个话题，以后我们还会再不断的去聊起啊。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共鸣。有的人会关注自己的学习啊，自己现在在学校里怎么学习，未来怎么终身学习；还有的人他会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那这个话题有问题，我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节目这里去留言反馈，我们看到了，如果有。我们比较有想法的话，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尽快的去聊啊。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话题，就是关于软件伦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请我们老庄同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从最近的几个八卦的案例开始。
先说案例吧，先说案例，完了以后再往前追吧。案例是，我们现在在上海，完了以后大家都在抢菜，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就在网上看到了有这个有人做了一个抢菜的程序，可以在手机上可以帮你就是加速抢菜的一个插件，但同时呢，他还在这个 GitHub 上面把它开源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的开源伦理问题了，技术伦理问题了，你怎么看？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然后我就简单的回复了一下这件事情。这个确实就是写一个抢菜的一个插件，然后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抢到菜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涉及道德问题，或者说它是不是涉及到某种不公平的问题？
简单
就
的
像
说，就
当
算
年。
不算作弊？
不管作不作弊吧，
就
就
跟
像
幺
当
三六
年，
六抢票一样。
对，12306当年的抢票，就会有人很多人说啊，那一些不会用手机的老年人，根本不懂的程序，根本不懂程序、不懂代码的人，那么他们抢不到火车票，他们不就是回不去了吗？同样的，抢菜也是这样，就是所有像抢菜这样一件事情，最终的受益者肯定不是最需要菜的人，而是最能抢到的人。
说不定
这
是
确实
黄
是。
牛。
不管是不是黄牛吧，反正就不是最需要的人能够优先的得到菜，而是那些最有能力抢菜的人，或者最善于抢菜的人，或者有技术辅助的人，对，他确实涉及到道德问题。然后呢，他再引申来说，就是我们到底能够用代码来做什么，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代码公开出去，以及如果有人拿到了这个代码，再把它改进改进，是不是可以用来做更加魔幻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过去已经出现的算案例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钉钉打卡的改位置神器，来帮助打卡，这个人已经被抓了。还有一个人呢，很早了，好多年前了，做了一个叫珊瑚虫 QQ，那个可以显示这个 QQ 号的所在地，那个人也被抓了。那么证明就是说，写代码是有可能入狱的，有可能被判刑的。就虽然你坐在家里啥也没干，没出去，但是你写的代码还是有可能让你陷你于犯罪的境地啊。这确实是，就是说，首先，代码涉及是否合法非法的问题，涉及到技术伦理的问题，确实涉及。但是我们具体到这个抢菜这件事情上来，我后来还另外写了一段话，就是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大的次序下面来看待善恶的大小问题。最糟糕的是谁造成这个局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谁导致抢菜困难的？第三个是，有人去倒卖通行证，这些人总要排在那些抢菜的人前面吧？然后各个抢菜团的团长，再然后是用自己的技术辅助抢菜的人， 然后最后是那些将抢菜的代码还开源出去的人。说实话，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写了一个抢菜的代码，他自己偷偷摸摸抢菜，一定效果更好，对不对？他开源出去了，一定能有更多的人用嘛，那岂不是更多的人都能抢到菜了？那对他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呀。所以从善恶一个排序来说，这可能已经是最小范围内，甚至都称不上作恶了。这是我对抢菜开源的这个一个基本判断。
嗯，
再引申一点，其实又是可以往前扯到一个故事上去。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开源，谈到开源的有一个组织叫 OSI。 OSI 呢是开源软件促进会，他们呢公布了10条对于开源软件的定义，其中第5条和第6条被称为著名的非歧视条款。非歧视条款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果你做了一款开源软件，这款开源软件不能够歧视用你的代码的领域，或者用你的代码是谁，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你都不能歧视。甚至在 OSI 的网站上还有一个专门的 FAQ， 人家就写在那儿，就回复了说，对的，哪怕有人拿一个开源的代码去作恶，我们也不应该阻止。他可以拿去作恶，这才叫做非歧视。你不能说啊，我不歧视好人，但是我歧视坏人，不对。你不应该由你个人来判断那个人是好人和坏人，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判断，否则你就可以把任何你不喜欢的人称之为坏人，然后说，哎，我不给坏人用，对吧？这个逻辑就会变成是我来判断善恶，然后说，这个坏人不能用。哎，但是真的有人在想干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一直到后面就会变得形成了一个新的运动，就是开源运动是 open source，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运动叫道德源码运动，就是什么 ethic source。 那他们的那个主张就是，我们要开发新的开源软件的 license， 或者不叫开源软件，就叫道德源码的 license。 这个已经有了，至少有2个著名的 license 都属于道德源码的 license， 一个叫希波克拉底 license， 就是那个著名的医学的祖师爷，西方的医学祖师爷希波克拉底。另外还有一个
发誓的誓言嘛，
对对，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是非常高尚的。另外还有一个 license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做反996 license。对，有这样一个 license，
这个是我们搞出来的啊。我们
对我国的为世界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人家道德源码运动也认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道德的源码 license。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反996 license 就是说了，如果你们公司有996的工作现象，就不要用我们的源代码。
对，
这就是反996。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伦理问题。
对，
那再回头来看，就是我们再往前讲讲故事啊，就是这件事情，道德源码运动为什么会在西方兴起，也是前几年的事情了，也是我跟霍炬在聊天的时候，霍炬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ICE，就是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当年还是特朗普当政的时候，川普当政的时候，2018年，他当时是为了驱逐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然后呢这个局就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有自己的这种驱逐的能力，非常厉害，然后呢就驱逐了很多人，隔离了很多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有一个墨西哥的一个活动家，他就发起了一个叫做 No Tech for ICE 的运动。这个所谓的 No Tech for ICE 就是说，因为这帮人就发现 ICE 这个组织是一个美国的政府组织，而这个政府组织背后有非常强大的高效的运作，这些所有的运作就是用了各种各样的软件，用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甄别非法移民，更好的驱逐非法移民。那么他们就说，哎，我们要搞一个这个我们的技术不要为 ICE 服务这样的一个运动。就 abolish ICE 是一场美国的政治运动。 就干这件事情的。那么受这个反 ICE 运动的启发，才产生了道德源码运动。那么产生这个道德源码运动的人呢，后来还试图加入这个 OSI，就是他去竞选 OSI 的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去竞选，而且当然他肯定是想去改这个 OSI 的那个开源软件
纲
定
领，
义嘛，对，他想去把那定义改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强力阻击了，被谁阻击呢？就是开源这个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叫做 Eric Raymond 的，他就是写了《大教堂与集市》那本书的人，他非常强烈的反对，说你们不要让这个人选进来，因为这个人他会改我们开源软件的定义当中的非歧视条款，而这个非歧视条款是我们开源软件的核心价值所在。你要是改了，我们就不是开源了，大概就这意思。问题在于，美国的白左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这个 Eric Raymond 在这个邮件列表里面报了粗口，所以当时的这个 OSI 的理事会就决定说啊，你报了粗口，你不礼貌，你太粗暴了，太粗野了，就以违反行为准则为理由，就把他从邮件列表里面给移除了，就是把一个 OSI 的创始人从 OSI 里面踢掉了，就干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哪怕是在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正在争议的领域。以及我们再回到现在，俄乌冲突、俄乌战争之后，其实有新的一轮搞技术的人、做开源的人、做软件的人，他们拼命的想从技术层面去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实行反制。包括我们前两次聊到的那种开源软件投毒，它也是以反战的名义，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涉及到技术伦理。再比如说，还有前两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有一个杀毒软件公司推出的一个杀毒软件的新版本，说把整个计算机上面应该是 Mac 啊，这个
Mac
Windows
下
的
的，
用户是不受这个损害的。Mac 的用户会发现，凡是你的计算机上是产自于俄罗斯的软件，都会标志为有风险的。建议你删掉。
对，我还是这个软件的用户啊。
对啊，所以技术伦理或者说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允许技术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允许技术做什么，这个背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定论，而且还处在严重的争议的过程中，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也可以讲出很多的相关的故事来讨论它。我先讲到这儿。
对，老庄刚才从这个抢菜的这个事情哈，延伸到后面的就是关于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写软件的人是不是可以写任何的软件？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软件它作为技术，它怎么写都是合理的？这个答案很简单，肯定不是啊，有些东西是违法的。那就不用讲了，比如说病毒啊，这它是违法的，这肯定不讲了。然后类似于抢菜这种软件，我觉得可能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就是这个软件它是不是明确的违反了，因为这个软件它是作用在一个系统上，相当于代替了人嘛，就是它是一个机器人，它相当于是个机器人一个 bot，它代替了人去做一些事。如果它这种代替人去做事违反了那个平台的规则，那个平台它是有责任把这个东西给剔除掉的，或者追究你的责任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只要平台你有言在先，没问题啊。比如抢票啊，比如像这个13006，它就明确讲了，它是禁止使用这种东西来抢的，因为这个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那你就不可以这样去做了。这就是属于叫做规则，基于规则的体系。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现在抢菜这事儿。其实他说老实话，并没有带来很巨大的这个不公平或者怎么样的东西。就如果说他如果产生不公平，他只会有一种不公平，就是一个人囤了太多的菜，别人都没有菜了，就可能产生这个结果。那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抢菜软件的主因，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主因在于你这个平台没有做配额嘛，你应该做针对这个不同的人的配额嘛。 比如说每个人每天或者是一段时间限售多少，这是很容易做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要具体分析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软件本身到底是不是应该被支持。啊，第二个话题可能就比这要复杂很多了，就是所谓的开源软件的伦理的标准。我觉得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开放与特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普世的很，它远远不是在开源领域这个角度呢。就是，其实互联网也好，开源软件也好，它最早的时候都是非常强调它的开放性，包括为什么 OSI 里面会有一个反歧视条款。它的意思并不是说鼓励大家拿这个开源软件去作恶，它只是说我作为开源软件的奉献者，或者是这个社区的这个人，我没办法去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使用软件的人各自去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在各自的国家或者说那个群体里面。我作为开放的分享的这一方的话，我作为创造这一方的话，我肯定是为全人类做贡献呀。
对，
所以，
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些提倡道德源码运动的人，他们举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
其实他讲了两个故事，我分别在两个演讲里面听到两个故事，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他们给你的道德判断的选择的场景是怎么样的。现在比如说你是一个人，你坐在一辆自动驾驶的车里面，当然那个自动驾驶背后是技术，而且那个技术的代码肯定程序都不是你写的，你只是一个乘客。好，现在这个车你眼睁睁的看着它要撞向五个人，这个时候你可以转方向盘，如果你转了方向盘会撞向一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干预这个技术的发展方向，它会撞死五个人，如果你主动的去做了选择，那就是你撞死了一个人。
嗯，这不就是著名的那个
但是他把它加上了技术场景，他把它加上了技术场景，就是在这个技术场景下面，如果你跳出来说啊，我不去管这个技术自己会怎么发展，我只是把这个代码开源出去，那就意味着你放任这个技术可能造成的伤害。当然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你确实需要做一个艰难的道德选择，甚至你要主动的把这个方向盘掰过来去撞一个人，但是你应该来做这样的技术选择或者说道德选择。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反驳啊，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原子弹。
对，
原子弹的案例是这样的，最早研发原子弹的时候，科学家们都非常的投入，而且坚信这个原子弹研究出来是保护世界和平的啊。然后原子弹造出来了，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德国人已经投降了哈，然后在日本扔了两颗，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科学家就在反思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把它造出来啊？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啊？这是不是跟我当初想的不一样？换句话说，有人就在质疑我是不是不该，我自己，至于他自己啊，是不是不应该去运用，这样去运用原子能的技术。但是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原子弹的产生对全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
只能说他们当年没想过有核威慑、核平衡这样的一个逻辑，导致没有真的出现。
是的，
而且在历史上，在冷战过程当中，有多少次差一点点，真
的
就是
是的
运气而已。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是不能够去做这样的预测的，也不能够给科学家们这样的道德压力。这个是他自己反省无所谓。但是你想倡议一种东西，把它以规则的方式固定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有点过于骄傲了，就把自己当做上帝了。就人类自有，对，就是人类自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你能控制的你就好好控制。当然我同意一点哈，软件跟软件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写的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小的库，我把它开源出去，我有什么道德负担吗？没有的。好，我这个程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最先进的，比如说足以毁灭人类的一个东西，比如基因变异的一个算法，或者一个什么可控核聚变的算法， 这种东西我把它开源出去，落到了恐怖分子手上，那肯定是完了蛋的，对不对？
对，
所以不同的软件确实是不一样的。他
是
说
的。
这个案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太赞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作为定义开源软件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是就有点我刚才说的把自己当上帝了。
是的，我想举的例子其实就是为什么拿原子弹来举例子非常好，就是因为在开源软件或者在软件这个东西毫不起眼，对这个世界能够造成的影响都还微不足道的时候，当然不涉及到任何道德判断的问题。但是当开源软件现在已经所谓 eat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已经吞噬世界了啊，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就需要考虑开源软件的可能造成的危害问题。就是如果你手头握有的技术都不足以毁灭世界，那你当然不用为这个世界担心。但是如果真的能做到了，你就有道德责任。其实上一次我还写过另外一篇文章，讲的还不是开源软件的道德责任，讲的是产品经理的道德责任。就是你设计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它背后的一些选择，可能给人造成伤害。比如说我有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讲汽车的这个保险带嘛，或者说汽车的那种保险杠或者安全措施，这些东西最开始的时候汽车厂商都是不加的，能节约成本嘛。直到后面撞死了人，直到后面产生了巨大的非常多的车祸，然后甚至有一些案例爆出来了，说这个他们厂商和福特汽车公司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有安全隐患，但是他们经过内部计算发现赔的钱还没有全部召回的钱多，所以他们就决定，啊，赔就赔吧，到时候出了车祸，我一步步
这
赔
好
就
像
行
是
了。
个著名的案例啊。
对，著名的案例，在美国这个案例后来就在美国被惩罚性的赔款，赔了大概几个亿，然后他们就学乖了，就知道哦，原来会罚这么多，我好的要想一想，我这个产品设计要考虑安全。同样的就是，我们总不能等到说我这个东西技术产生危害，甚至已经造成了悲剧了，我再去考虑这个技术背后的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就不想，那真的要等到悲剧发生了再去想，这个可能还是不太对。
对，但是就是这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对一件事情，你是采用白名单呢，还是采用黑名单？这个伦理 license 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采用的是一个白名单体系，
对的，对的。
就是相当于我假定所有的都是有危害的，你最好都得小心谨慎。但是现存的方式其实是黑名单体系，就是我先认为你不需要太多关注这个事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再处理呗。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其实大家都会同意说，哎，要防止有人去做这样的恶，但是这个防止的责任它落在哪个环节，怎么去管控它是相对合理的，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持续去讨论的问题。
是的，最难的一点，其实道德 license 最难的一点是谁来判断它是善还是恶？如果是美国的搞了一个委员会来判断，然后说你中国的所有软件都在作恶，那就完蛋了。
其实我为什么支持 ESR？他说这个非歧视条款是 OSI 的那个 OSD 里面的核心条款，我是非常赞同的。为什么哈？我觉得核心逻辑在哪里呢？就是开源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一点世界大同和极，就是相当于终极民主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先假定这件事情它是，我就把它开放出去。开放出去之后意味着啥？意味着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检查这个源代码，并且对他的行为做出评判。这是一个就是开源的跟不开源的软件作恶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如果是一个不开源软件，它要作恶的话，那其实外界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的。那真的只能等结果，或者是你看它提供商，你去选择，只能这么做。但是开源不是的，开源它理论上讲你是每个人都可以去验证的，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用脚投票的。所以我觉得开源软件的这种自适应啊，或者怎么讲，自纠正、自发现的能力肯定是要更强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些前辈们，像 ESR 这种级别的前辈们，他为什么会很看重这一点？其实我觉得隐含着有这么一种终极民主在里面。如果不是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 这个 source 的话，其实他这种信心是不成立的。
对，对，就其实是有的人更乐观嘛。
其实也我从我的体会啊，我觉得也不是乐观，而是觉得如果我已经开了源了，然后最后全人类还采取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话，那也没办法。
好吧，
那说明人类配不上这个地球啊，
命运，
对吧？
也对。
我如果瞒着你，那你怪我好了，我现在没瞒着你，你去选好了。
嗯，
那。我知道这是一种有点理想主义的想法，但确实我还真的是觉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嗯，
okay，
我觉得还是聊不完，其实很多案例还可以讲。
对对对，
因为这个伦理的问题是围绕着案例可以讨论出很多的这种有趣
的
点。
是的。
对，
我想今天对很多听众来讲可能是一个挺新鲜的概念，但其实又跟大家每个人日常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想把它抛出来，让大家可以了解并且有一个思考，以后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相关的案例的时候，我想我们还会再拿出来去讲。 OK， 看看王老师跟老庄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我们下次吧。
啊，我这里也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在疫情当中都保护好自己啊，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
好，拜拜。
好，拜拜。